好，我们进入今天的信息的环节啊。这一堂的我们信息的题目是从博爱啊到专情啊，从博爱到专情。那我们好不好先一起来读一下经文，是我们熟悉的约翰福音结尾的那段21章15到17节，我们一起来。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门徒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好，感谢神宝贵的话语。那我们今天的经文啊，其实大家一看就知道了，这个结构比较简单，就是一问一答，一问一答，一共重复了三次，耶稣把这个问题连问了三遍，然后彼得的回答呢，其实也大同小异哈。而且第三次的时候，我们看到好像彼得也被问得郁闷了哈，啊，就是经文说这个忧愁啊，彼得也就忧愁。那元旦之前，我们刚刚好讲到这个彼得，这个在耶稣上十字架啊，耶稣被抓之后，钉十字架之前有三次的啊不认的这个，这个说我不认识他，我不知道他是谁啊，三次否认主啊。那这里呢，啊，耶稣也是三次问彼得，你爱我吗？让彼得三次开口表白宣告他的爱，那这个究竟是巧合还是耶稣的重复是别有深意的？那我们在偶像剧里其实看到过类似的场景，那偶像剧里边有的时候美女遇到直男啊，这个女孩就反复问这个男生，你到底爱不爱我呀，爱不爱我，最后问的男生就好像最后崩溃了哈。然后这个，哎，我们想耶稣难道像那些电视剧里边的女孩一样，心里面缺乏安全感，要不停的让男孩去表白，反复确认的这个爱情吗？我们觉得好像耶稣不会吧，因为耶稣知道万人的心，我们心里面对他怎样啊，应该耶稣都是知道的。那耶稣到底他的用意是什么啊？我们进到经文里面来看一下。那在15节，就是第一节啊，提到了一个这段这个故事，这个问答发生在什么之后呢？很简单一句话，他们吃完了早饭，也就是说这个对话是发生在他们吃了一餐早饭之后。那这个早饭，这餐饭其实一点也不简单啊，这餐饭挺复杂的。其实在吃饭的前后发生了很多的事情，我们简单的回顾一下啊。在这一幕发生之前，这整个一星期的时间里面，虽然很短，只有一周啊，但是门徒们其实经受了接二连三的一个很强烈的刺激。首先他们跟耶稣一起进到耶路撒冷，然后大家有印象的话非常的风光，大家都那个民众都欢迎他，何塞纳都欢迎他，把那个衣服啊棕榈枝啊都铺在地上，相当于是夹道欢迎耶稣进城啊。那这些门徒们跟在后面一定心里面也很开心，对吧？哎，心情可能是那个一个高点了，与有荣焉，觉得哎，选对了，跟着耶稣真是很厉害，真的很棒，荣耀的王要进了这个耶路撒冷啊。但是剧情很快就反转了，没想到转眼间耶稣就被抓起来，而且还要被羞辱啊，然后被这个钉死在十字架上。他们的这种心情马上就跌落到最失望的谷底，他们跟随的这位啊，自己死在了十字架上。那这个时候，哎，结果这个时候玛利亚却跑过来跟他们说，尸体不在了，耶稣复活了。这个时候他们，哎，又被冲击，哎，因为他们以前没有经历过说人死三天之后会复活的，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犹太人里面有关于复活的这个说法，但是是说在末世的时候会复活，没有人说死了三天之后会复活啊，没有人经历过这个，所以这些门徒们都很惊讶，觉得这是个。撒谎也不带这么撒的，是不是？哎，这个太超乎这个大家的理性的边界了。结果耶稣在他们中间显现啊，在他们中间显现。当时多马不在，后来耶稣又为多马又显现一次，你可以探到我的肋旁啊。所以 这些门徒们这个情绪大起大落，反复的被拉扯，你看看，哇，非常开心，很荣耀，然后极度的失望，然后就完全超乎理性的一个人复活在他们面前，两次对他们显现，就这个头脑这么样的剧烈的冲击，可能都有点眩晕了，会不会觉得这一切好像又真实又不真实，一种懵懵的那个状态，好像在剧烈的刺激下哈，人在这种剧烈的刺激下面，那这个时候他们想到说，耶稣在死之前曾经吩咐过他们说，你们要去加利利等我啊，去加利利等我，所以这个时候他们就离开了耶路撒冷，就去到了加利利，所以这一段早餐其实是在加利利的海边吃的啊，他们回到加利利结伴而行，离开这个耶路撒冷这个伤心的地方，对吧，回到故乡啊，这是他们这一群人的故乡，那他们回到那边之后心里面被这样的冲击，没有办法安静等候，也没有办法祷告寻求，这时候彼得建议说，我们去打鱼吧啊，他好像是带头老大一样去打鱼啊，他们本来在耶路撒冷的时候是躲在那个楼上，吓得不敢出去，可能现在回到家乡的时候觉得环境比较安全啊，这个脱离了大祭司的祭司范这个势力范围，哎，所以他们这个哎出来去到海边，去到加利利湖边去打鱼，重操旧业啊。那这个其实有点，我们用现在的心理学的知识去想象的话，去理解的话，有点像是一种处理应激创伤综合症的一种方式。也就是说，他受了强烈的刺激之后，他借着做一些以前他很熟悉的工作，简单的重复性的，比如说做一些搭一些乐高，做一些木工，整理一些园子啊，对他们来讲，这群渔民他们就重新去打鱼，在这个熟悉的工作里面啊，平复自己的心情啊，然后让自己的内心能够重整，被刺激的好像已经分裂开的啊，不知道怎么是什么光景的，让它慢慢的稳定下来，好像飞起来的新的那个各个碎片呢，重新落回地面，重新有一个时间能够整合起来啊。所以这个划船呢、捕鱼啊，这些他们过去干了几十年的事情，其实也在提供一个好像疗伤、一个缓慢的一个平复的一个过程。那但是呢？鱼是没打到啊，一晚上什么鱼都没打到。天快亮的时候，耶稣这个时候出现在岸边了啊，耶稣出现，但是门徒们没有认出来他，是耶稣首先说话，问他们说，你们这个有没有吃东西啊，你们有没有吃东西，知道他们忙活一晚上什么也没有打到之后，然后耶稣让他们把渔网啊，把渔网撒到这个船的右面啊，就必得着。他们撒下网去，哎，鱼果然又抓到很多鱼，果然抓到很多鱼。那这一幕场景，我们想会不会觉得很熟悉？耶稣让他们一晚上没有抓到鱼，然后耶稣让他们下网，他们就拉上来非常多的鱼。啊，如果我们有印象，我们在彼得这个系列最开始的时候，彼得被呼召的时候，在路加福音那个时候，最开始那个情节。彼得跟耶稣真正生命相遇被呼召的时候和这个情节非常像，对不对？那个时候也是他们一晚上打鱼什么也没抓到啊，也是耶稣说你们这个下网，到水深之处的时候让他们下网，然后他们听了耶稣的话之后就圈住了许多鱼，网都险些裂开。彼得当时的反应是匍匐在耶稣的脚前，主啊，我是个罪人，离开我吧。然后耶稣跟他说，你不要怕，从今后你要得人了。那是彼得跟随耶稣的开始啊。那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熟悉的情形，最容易当事人彼得，哎，他最容易应该被唤醒，因为这个情形当时第一幕的时候最先发生的时候是他是当事人，他是主角，那这个时候再次发生，所以我们想他的心头的冲击应该是最大的哈。那把鱼抓上来之后啊，耶稣开始给他们做早餐，烧烤啊，在炭火上为门徒们烤鱼烤饼啊。这个炭火这个字也很有意思，整本新约只出现过两次，一次是在这个地方啊，在这个早餐这个地方说在炭火上为啊门徒烤鱼烤饼，另外一次就是彼得三次不认主的时候发生的那个地方，是在大祭司的院子里，他和仆人们一起烤炭火取暖。所以这个字只出现过这么两次整本圣经上啊，所以这提醒我们，好像这个不是偶然的巧合，好像就是要指着彼得让他想起来，上次你烤炭火的时候你做了什么 啊、哦，我三次没有认主。那现在这个炭火就在提醒你，耶稣在这个炭火上为你预备早餐，就提醒你啊，在几天前那个炭火前面，你曾经三次不认我啊。所以我们这个时候，我们读到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有一个把握了，不是巧合。啊，围绕着彼得发生的这些事情不是巧合，包括三次问他和三次背叛之间不是巧合，是神，是耶稣有意的安排，特别要唤醒门徒，特别是唤醒彼得的记忆，让他想起自己当初是怎么蒙召的，也是跟抓鱼有关，中间又是怎么夸口自己会忠心的，然后又怎么三次不认主的啊。所以这些都是耶稣的提醒，为了接下来今天这场对话来做预备啊，为了这个问答啊，这个三次的问答来做心理的一个铺垫，相当于啊。那照着我们人的想法，其实耶稣有太多重要的事情，你想想他刚刚复活，他肯定有很多重要的事情比给门徒做饭做早餐要重要的多，按我们的想法，他心里面有整个人类救赎的计划，怎么让魔鬼撒旦这个退去啊，继续打败他，推进他的事业，对不对啊？我们可以想象有很多啊去脑补啊，但是他没有急着布置他的任务给门徒派活，也没有说责备门徒，你们之前面那一周你们几个表现的都好像啊很不提气，对不对？他反而很体贴的啊给门徒预备早餐，很琐碎的事情上面问他们有没有吃饭啊，为他们预备。所以耶稣是用完全的接纳和亲力亲为的爱啊，亲自动手预备，像一个母亲的爱一样。这个地方啊，母亲才是为孩子预备早餐的那一个啊，所以这是这顿早餐的特别。他们吃完了早饭，这是这顿早饭最特别的地方，也就是让所有人感受到耶稣更顾念他们的需要，而不是好像要派他们做一个替他打工，做一个很大的事情，然后耶稣完全的接纳他们，亲手来服侍他们的需要。所以这些门徒们在大脑经历了剧烈的刺激之后，可能白茫茫的懵懵的一片，然后怎么样，在一个温暖的恩典的接纳的氛围里面，还借着眼前这些熟悉的场景，过往那些细节被剧烈的冲击都已经崩飞了，那些经历神恩典的细节重新被抓回来，重新被擦亮，重新被连接起来啊！是的，耶稣就是那个当初跟我一起站在船头打鱼的主啊，耶稣就是那个告诉我在哪里下网的主啊，耶稣就是那个告诉我不要怕，应许我可以得人得鱼的那个主啊，啊，就是这位主今天在我们的啊炭火面前为我们预备早餐。那经过这顿早餐的一个预备，我想一个预热也好，那耶稣现在可以直接的和彼得处理他最深的一个受伤的一个部分，最也是说他最痛苦的一个部分，这个环节啊。那我想彼得这个时候他可能心里已经被这个罪疚，被这个懊悔快压垮了，会不会啊，已经快被压垮了。那同样背叛主的另一个例子，那犹大已经伤掉了，这时候已经没有办法再被那个这个羞愧罪疚压的已经没有办法了，自己这个选择自杀了啊。彼得心里面一定也是非常沉重，他甚至会怀疑他的呼召，没有办法面对主啊，没有办法面对耶稣啊。所以经文告诉我们说，他明明知道前面就是主，这些门徒们啊说，哎，这个仍然想问你是谁呀 啊明明知道是耶稣，又想再去确认，然后怎么样又不敢问出口，所以心里面可以讲非常的纠结，我配吗？我还配称为耶稣的门徒吗？我还配说跟随耶稣吗？我真的还能够服侍吗？我连跟随你都不配，我还能够服侍你吗？好像彼得这三年跟随主一圈，走了一圈，一路又回到那个起点了，回到他最开始抓鱼的时候，我是个罪人，离开我吧。这个时候他比三年前在船头向耶稣做这样的降服的时候，我想更深的认识到自己，我是个罪人呐！啊，经历了这一路，我想他对自己有了更深的认识。但是主没有放弃他， 而是来医治他，来重新的建立他。那只有接纳的爱、恩典，只有恩典的这样的一个气息，恩典的接纳，才能让人放下戴在脸上的面具，表现出有安全感，表现出展现出他真实的自己。不然你一定会把自己藏在里面的。我们人都有很多的面具，这个不行，你不喜欢这个面具 ，OK， 我就换另外一个面具。总归我要想找到一个讨你喜欢的面具啊。那因为真实的自己只有一个，对不对？我很轻易的拿出来了，然后你要不喜欢，我没有东西换了，这就是我真实的我呀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人甚至自己逃避自己的真相啊，我们压抑自己，隐藏自己的真实的自己，甚至我们以为我就像我表现出来这么光鲜亮丽，我们都没有办法接纳自己真实的生命的光景。我们以为我们就是忠心良善的，我们以为我们是诚实感恩的，所以我们过感恩节，对吧？你会发现人类很有意思，通常过什么节就证明其实是我们缺什么啊，我们缺什么？我们过感恩节，因为什么？因为我们平时有的时候常常想不到感恩，早上起来就有很多抱怨充满我们啊。我们过愚人节，为什么？因为我们平时364天都太聪明了，天天都在算计。我们说傻人有傻福，我们从来也没有享受到过，所以我们要过一天愚人节，是不是？哎，那天我们自己哎自己休息一下吧，做个傻子啊啊。那我们接受自己的真相很难，我们。大卫对吧？大卫大家知道旧约里面，八十八犯了奸淫的罪，然后又用诡计把她的丈夫乌利亚派到这个前线去，又把他杀掉，很可怕的罪行啊。然后先知拿单呢，很含蓄的算是给大卫面子，提醒他，哎，告诉他讲一个故事一样啊，提醒他你犯了这个罪呀 啊。结果大卫怎么样？蒙掉，眼睛好像被蒙住了，根本不以为是说他呢，还很恼怒，还很生气的样子。哇，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行这事的人该死，压根儿没往自己身上想，没想到我就是这样的人呢。就我们真的接受不了自己的真相，我们的眼睛看别人的错特别清楚，一看自己就像被蒙住了一样哈。别人都说到你面前了，你还说哇，做这事的人该死啊。就先知没办法，只好直接说破，你就是那个人，你就是那个人，你就是那个贪恋美色又谋杀人家先生老公的那个哈。我们想象一下，大卫啊，这是大卫啊，他战功无数，对吧？他自己带领的这些士兵将士战功无数，自己建立的这个国家大权在握，对不对？这时候位置已经坐稳了，大权在握，一个国王啊，他会怎么反应？因为你觉得哇，这个罪行真的很恶劣，太对了，恰恰因为罪行非常恶劣，太难看了，所以我们看电视剧有没有看，越是难看的恶劣的罪行，当事人如果有权利的话，这个国王他会杀人灭口的，对不对？你竟然知道我这么丑的事，就是因为这个事情太丑了，我绝不会让你存活的。所以我们才说大卫很棒啊，虽然他的罪行很恶劣，但他这个时候的表现也真的是啊，超乎我们的想象。你要抓100个人，不用说国王了，100个经理，100个处长，被下属当面指证类似这样的问题的话，可能100个人里面也找不到一个人肯当面认账的。但是大卫认了，大卫认罪了啊，并且悔改。那我们看到，哎，我们看到真实的自我啊，真实的自我。啊，真的是我们自己接受，我们能够接纳这样自己真实的一面，我们发现都需要神的恩典托住我们啊，不然真的是很难啊。那彼得现在也显露了他完全真实的这一面啊，这个不是哪个先知告诉他的，是耶稣借着各种的巧合设计的提醒他，我知道你最真实的这一面，不需要再掩饰了。彼得的恩典是耶稣亲自服侍他，你最真实的这一面我完全的知道，我没有任何一句的责备，我也没有把饼给别人吃，没有给你吃，好像故意让你难堪，没有，我递给你烤好的饼和鱼来服侍你，我本来就知道你真实的样子，在你还活在对自己最美好的想象，很浪漫的想象的时候，我已经知道你要背叛我， 我接纳的就是这个你，并且我知道之后，我也告诉你之后，我依然顺服父神的意思，走向十字架。我爱你，就爱这样的你，爱到底。我就为了这样的你，走上了十字架。所以，耶稣给彼得最大的爱是什么？是把真实的他，让他明白。显明耶稣对我们也是让我们看清楚真实的我们自己，然后又接纳这个自己。这是耶稣对我们最大的爱，不是哄我们，不是溺爱，不是知道我们接受不了真相啊，就说一些对吧，我们像世界上讨好人的这样的话，不会的，因为那样我们的生命没有办法真的成长。所以耶稣对彼得最大的爱是在恩典当中，同时又用真理戳破了他生命中最大的谎言啊。彼得从此释放了，为什么？再也不用戴面具来见耶稣了，再也不用被自己以前的发下的那个豪迈的誓言捆绑了，啊，真的是释放啊！会不会我们可以用真面目来见人，是多么的释放啊，多么的自由啊！那现在这个认清了自己真相，也知道，所以彼得说：“知道你是无所不知的主啊，并且他知道耶稣也知道了他真相的这个人，就坐在耶稣的面前。”马上要面对耶稣给他的良心问答，所以我们都做过那个游戏，朋友们做过真心话大冒险，对不对？要提问，你怎么回答？你选真心话还是选大冒险？如果有人问你，你爱耶稣吗？你会怎么回答？啊，你爱耶稣吗？你会怎么回答？我们可以想象有人来问我们，啊，你爱耶稣吗，刘洋？啊，我想，爱呀，我当然爱呀，而且我真的，我心里真的爱耶稣。我完全可以负责的对每一个人来问，我都可以说我心里真的有对耶稣的爱，真的是我的真心话。只不过什么？只不过我们很博爱，只不过我爱很多东西，我真的爱耶稣，但是我很博爱的，对不对？很多东西我都爱，我还爱刷手机，我还爱吃自助餐，我还爱住海景房，对不对？我还爱坐游轮去旅行，我很多东西都爱的。我爱健康，爱金钱，爱名声，我也爱耶稣，我爱耶稣也是真的，但那些我也放不了手啊，我也爱呀。所以只说出一半的真话不叫真话。我们说我们爱耶稣，这是相当于只说了一半呢，因为你还爱那么多东西呢啊。只说出一半的真话是最具有欺骗性的谎言，都是说一半真话的啊，那个才不容易识破呢，对不对啊？所以你看耶稣怎么问，耶稣第一句话，耶稣非常了解人性，耶稣第一句是问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耶稣可能我想了解人心，知道我们爱的东西太多了，他不是一开始就问一个你爱我吗，那所有人都会我爱，而且觉得自己说的是真话。但是耶稣问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没有比较，没有选择，我们的爱有意义吗？我们的爱是一个高质量的吗？啊，无论这些是指什么哈，我们说这些有可能指刚刚抓到了那些鱼嘛，对不对？哎，那个153条鱼啊，153条鱼，也可能指说，彼得他们做渔夫曾经的职业理想啊，做加利利海的四大名捕啊，四个门徒都很厉害，捕鱼的好手，还开了公司啊。那也可能是怎么样，跟随耶稣之后，在宗教团体里面，在门徒的群体当中的位置。啊，我比其他这些人，比这些门徒们更爱你，是不是比他们更爱你呢？我是不是就应该排在那个最厉害那个位置啊？啊，教会的磐石在我身上，我是不是最爱你的那个人呢？啊，所以这些可能指着某一项、某两项，也可能指着所有这个世界上影响我们、增进我们和主爱的这些事物。啊，这个问题，我们想，这个问题耶稣问了，同时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说。我们除了选择爱主，还有自由选择，有这些存在啊，还有自由可以选择其他的东西。 神并没有禁止我们说，我们压根儿把我们造成没有自由选择其他东西去爱的这么一种啊生物。如果没有选择的自由，那个不叫爱。如果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耶稣给让我们选择，我们说我们爱他，那个没有意义，没有选择，那个不叫爱，那个叫无可奈何，那个就是别无选择，对不对啊？那如果神把人造成只能爱神，没有其他选项，那个也不叫爱了，那个叫编程啊，在我们那个大脑里面内置的一个程序，对不对啊？所以有的选择当中，我们选了那个才叫最爱，才叫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嘛，才有一个，这是一个比较级的问题。这个世界上神有给我们很多的祝福，那些东西都是美好的，神并没有把我们造的说看到那些祝福美好我们就很讨厌很厌恶，那些我们都可以喜爱，但是我们要知道最重要的是什么，这是一个比较级的问题啊。以前我们和弟兄姊妹一起查经，读到这节的时候，大家的兴趣点往往都集中在这个，这些都包括什么啊？年轻人有的时候会说啊，这些包括我的这个啊，爱情，我喜欢的男孩女孩啊，或者我未来的前途等等等等啊。那这些其实就是可以是包括所有影响我们爱神，让这个分散我们对神的专注的爱的这些东西啊，都可以被包括在这些里面。那所以我们人就会很想要把这些东西找出来，对不对？很想，因为什么？这些东西影响我们跟神的关系了啊，影响神对我们的喜悦了，我们想要趋利避害，把这个东西都找出来，然后就不要掉到沟里面啊，哎，不要掉到沟里面。但是很少有人，我想试着从耶稣的角度想想，我们想要趋利避害，想要不要做到这些落到这些里面，让神不喜悦我们，当然这很好，但是依然是从我们想要如何自处，我们要得到什么样的爱，仍然是从自我的角度考虑。我们换一个位置，换到耶稣那个角度考虑一下，创造宇宙万有的神把自己，这个时候耶稣提这个问题，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创造宇宙万有的神把自己和众多的受造的事物摆在了一起，赐福的神把他和他赐给我们的这些祝福摆在了一起，由得我们来选，由得我们来选，就像摆在超市里面的货架上面的一件一件商品一样，任由人类来选择来比较，你爱谁更深？好像一位父亲或者母亲啊，好像一个父亲母亲，他买了一箱子的玩具拿回家了，那他要面临一个风险，这个爱孩子的父母要面临一个风险，他把玩具倒在孩子面前的时候，孩子可能对玩具爱不释手，都没有空理他了，对不对？那这个时候父母选择把所有的玩具都收走，让你只有我可选吗？只能跑到我的面前吗？神没有拿去我们所有的祝福，但神希望我们明白，希望我们明白，我们要抓住那个赐福的神本身啊，而是在这样的一个试验当中，在满地的玩具当中，我们选了那个位啊，爱我们的那位，赐福的那一位。我们经过这样的一个小小的试验，我们才明白自己生命的真相。我们常常被那些玩具带走了，对不对？我们常常被货架上那些其他的东西带走了。我们以为我们是上帝，面对着货架，顾客就是上帝，我选什么，我更爱谁，我把时间分给谁更多一点，我是更多去教会还是更多去公司打工啊？完全是我来做主啊！所以当我们的真相表明出来，神的爱神的恩典必须和真实的我们相遇，生命才能成长，即使这个生命是啊，是甚至是非常低谷的，甚至是刚从背叛当中罪疚当中苏醒过来的，只要是真实的遇到神的恩典，恩典是大有能力的，它就能够生长起来。如果你戴着面具，即使这个面具再漂亮，那个面具是死的呀，是禁锢我们生命的，没有办法带来任何的成长，所以必须砸碎，必须砸碎那些虚假的面具，我们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有真实的成长。那耶稣提醒彼得，爱主不是人生诸多选项之一，不是诸多选项之一， 那《申命记》的七章七节里面提到，耶和华专爱你们。我们看神怎么对我们的，我们不爱啊，我们什么都爱好多东西，但是耶和华专爱你们，拣选你们，神也选了的，拣选了我们。而且怎么样，不是因为我们包装好，不是因为我们长得帅，什么并非因你们的人数多于别民，原来你们的人数在万民中是最少的，而且你们就是那个格外应着景象悖逆的。神不是因为你们特别乖，特别人特别多，学历特别高，长得特别潇洒才选你们，完全是他拣选的恩典，为要显出他的爱来，他的拣选的恩典来。所以神对我们是专爱我们。那神要求我们的回应是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啊！我想无论对当年的犹太人，还是对今天的我们，对我们这些基督徒弟兄姊妹，我想最顽固的罪，最顽固的罪啊，最顽固的罪不是我们不信有神，不是我们不信有神，或者我们不敬拜这个神，最顽固的是我们不只信一个神，而是我们想要信很多，我们想要拜很多，我们自己以为自己在信仰这件事情上又博爱又聪明，我们心里面偶像林立，谁灵我们就跟谁走，谁的便宜我们都想占，对不对？这就是先知不断警告以色列人的，他们陷入的属灵的淫乱当中，这就是以色列人一路下滑这个历史给我们最大的一个教训。他们曾经以为在这种混合的信仰里面，又拜偶像又拜神，那不谁的好处我都占了吗？对不对？哎哎，想要追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在以西结书的第八章里面有一个很可怕的光景哈，神的灵当时带着先知以西结来到耶路撒冷的圣殿呢，哇，那个宗教体系的这个中心，所有属灵的人都在那里，民族领袖宗教精英都在那个圣殿里。你猜以西结看到什么？神的灵让他看到，就在一切冠冕堂皇的敬拜祭祀仪文的背后，就在神的祭坛旁边，在圣殿的暗室里面，四面的墙上画的全都是可怕的走兽，各样的爬虫。以色列的七十个长老手拿的香炉在那儿烧香，在那儿煞有介事的在那儿拜各种的偶像，这是以色列人做的事。那今天我想，我们以为我们自己在博爱当中，我们自己以为我们可以有很多更聪明的选择，那啊，神借着他问彼得的话在提醒我们，爱主不是很多个选项里面的一个，我们要专情专一在主的身上，这是一个比较级的问题，对其他事物不要放在神的前面啊，不要把神的赐福放在赐福的神的前面啊。那这段经文就是当年神也是用这段经文来呼召我啊，离开世界的工作啊，全职来服侍他啊。当时我和申颖我们在美国一个大学做访问学者，然后去参加他们的一个特会啊，在特会上他就说牧师在前面呼召说谁要奉献自己来服侍神，当时我也举手了啊，我心里面也愿意被神使用，但是怎么做什么被神用来干什么要不要读神学院全都不清楚啊，还都不清楚呢。然后当时我就和神颖我们决定就跟学校请两星期的假，然后去美国各地去拜访一些机构啊牧师啊，去见一些属灵的长辈，寻求他们给我们的一些建议哈、啊、建议。然后我们当时是先去芝加哥，然后飞到洛杉矶，在路上有两个主日，两个主日我们去到不同的教会，因为不同的城市嘛，当地的朋友带我们去了不同的教会，我们坐下来一坐下来听讲道，结果不同的教会不同的牧师给出了同样题目的都是这段经文，讲到的题目都一样，就是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嘛。当时我还想，哎，他们怎么都不换个题目，两个牧师怎么都是一个题目，讲到的内容我都不记得了，我就记得当时我坐在台下就觉得神用这句话也在问我啊，在呼召我，在问我刘洋，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我当时在自己心里面我悄悄回答，我说主啊，是的，我爱你啊！我当时觉得我已经给出了一个正确答案啊，因为 如果有人这样问你，特别是你听到是主在问你，你爱我吗？你一定是回答主，我爱你。我觉得我给出了标准答案，可是我的禁不住眼泪就往下掉，我一边坐在下面一边就哭啊！我好像自己很委屈，好像我答了给了一个错误答案，好像要被老师批评一样，好像给了一个错误答案一样。那这个时候圣灵就光照我，我才明白，我那一刻我才明白，我给出的答案其实不是主啊我爱你，不是彼得这个回答，不是主啊是的我知道我爱你，我的那个答案其实是什么？其实是主啊我愿意爱你，我愿意爱你。我心里面，我当时生命的光景，我根本不敢要坚定的回答说主啊我爱你，因为爱不是这么轻易说出口的。我知道我应该爱，我知道我应该爱主，我经历了主那么多的恩典，可是我能够给出的回答只是说主啊我愿意爱你，我愿意对你好，和我真的对你好了一样吗？不一样，对不对？我愿意去帮助你，和我真的跑去你家帮助你了，从一个心理到一个实际的行动要跨出来。有的人一辈子都没有跨出来，有的人一辈子都愿意去做一个好人，但他一辈子活在内疚当中，每次都跟坏人一起走了。从愿意到能够做出来，从有爱的意愿到能够真的付出爱，可以有一辈子的时间浪费在里面。以色列人可以在里边绕路绕38年的。所以那一刻圣灵光照我，我才知道我生命的光景是我愿意爱，但是爱不出来，但是我爱不出来。主耶稣问我，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或许你今天他也在问你，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我们可以脑海当中浮现那些我们把那些东西摆在神前面的那些事物，吸引我们情感的，吸引我们爱的，专注的。或许你的心里也会和我一样类似的回答，主啊我愿意爱你，我愿意爱你比这些更深，但是这些东西太诱惑人了，罪抓得我们太紧了，那些试探诱惑太迷人了，我们没有办法，我们没有办法爱出来。我心里面顶多只能说我愿意这样的爱你，我却没有办法表现出任何的行动，我没有办法为了我的愿意付上我真实的生命的代价。所以当那个时候我回答主啊我愿意爱你的时候，我才明白，我那个眼泪不是因为我答错了，而是内疚很羞愧，觉得我领受了这么多恩典，但是我却爱不出来，我给不出来，我只能是我愿意，我行动上都没有办法迈步啊。所以神的恩典，神呼召的就是这样一个人啊，这样的一个人。那当后来我就去读神学院，后来去服侍啊，2015年我们来到香港啊，去年4月份我们开始这间教会，专门服侍普通话群体这间教会。所以人如果不认识自己的真相，神不会使用。当我们认识自己的真相，就算这么惨，我们神可以带我们很快的成长，神可以建立我们。当我们觉得自己是个人物的时候，你很厉害，你很棒，你很属灵，主不会用你的。当我们接受到看到自己的真相，来到主面前，我们甚至跟主说，你离开我吧，我真的是个罪人呢。主这个时候反而在我们生命当中做那最美好的工作，我们的真实的生命啊就可以长大，就可以长大。所以这里耶稣问一次不够，还必须问3次，因为彼得当时是3次否认耶稣，对吧？3次否认耶稣，那耶稣也给彼得3次机会宣告他的爱，不是他怀疑彼得的答案是不是真的，而是什么？给他3次机会，让他针对他当时的软弱，就好像去擦去原来那个记忆一样，删除那个记忆。啊，以前有3次我们没有胜过罪，我们软弱跌倒了，撒旦在我们身上得胜了。现在神给我们3次得胜，我们删除过去的记忆，医治过去的记忆，用荣耀，用得胜来覆盖，来医治我们以往的羞愧。
以往的残破，破除罪疚感对彼得的这个辖制。我们每一次顺，因为我们每次顺服肉体，体贴肉体，都会在我们的灵里边留下痕迹啊，就好像建立了一个，就像好像为魔鬼入侵我们啊，抓住我们打开了一个通道一样啊。耶稣三次问彼得，其实给彼得一个机会，把这个以往撒旦入侵他生命的三条通道全把它堵住，魔鬼不能再用这些他熟悉的路径来攻击我们，来伤害我们。我们每一次宣告我们爱神，我们每一次在主里面认罪得赦免，重新的这样得胜的宣告，都在堵住撒旦攻击我们的路径，都在斩断那个罪的锁链对我们的捆绑。曾经有几条锁链捆绑我们，我们就斩断几条锁链；曾经有几条的暗道啊，邪灵魔鬼来偷袭我们，我们全都把它挡在外面，不能再任由邪灵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偷窃、来毁坏啊！所以此时的彼得，他敢于回答耶稣说：“你知道主啊，你知道我爱你，因为什么？因为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经历到神的爱，那是神赦免的爱。”对罪人完全的赦免的爱，你问我爱你有多深，那个炭火怎么样，就代表彼得的心啊，那个炭火就像彼得的心一样，表面上那个炭火我们都知道，表面有那个灰烬啊，好像是这个很脏很灰烬，很甚至是厚厚的一层，我们看不到下面还藏着那个红色的那个啊火热的那个部分啊。其实啊，我们来到神面前，许多时候我们的爱就像那个炭火的灰烬下面藏着的那些火星一样啊，我们人的那个自信呢，逞强的那些灰烬下面，那些都是灰烬的，我们夸口自己，人的那些东西存留不住的，那就是灰烬呢，在那些灰烬的底下藏着我们残存的对主的一点点的爱，就像火星一样，但是将残的灯火，耶稣亲口把它吹燃，不是把它熄灭。耶稣的三次问话，就像在向彼得的心里面吹气一样，三次吹气，让那个火星重新的爱主的火重新的燃起来，重新的燃起来。尽管背叛过，但是我们仍然希望，我愿意爱主，我们仍然希望我能够忠诚。尽管我们软弱，我们仍然充满一个爱的愿望。彼得的确是被问得忧愁了，但是却不至于失望，因为他知道主是无所不知的，主完全知道我的软弱。尽管我这么的软弱，但在我软弱的最里面，在我懦弱的最深处，那个地方藏着我们对主的那个爱。尽管像火星一样，但主会亲自的吹气，让那个火星燃成我们里面那个对主的熊熊的爱火，可以把这样的爱能够传递到世界各地。这是门徒后来接受的大使命，我们要依靠我们心底的这份爱火能够活下去。我们自己的生命存活是靠着我们心里面的这一点点的光亮，这一点点的热活下去。耶稣为什么愿意把教会建立在彼得的身上？这么一个三次背叛主的人，因为彼得有最深的悔改，他明白什么叫神对罪人的爱。因为什么？因为今天从那个时候一直到今天，教会里面全都是罪人，没有罪的优秀的人才、优秀的高才、优秀的专才，一个都没有，全都是罪人。说到底，耶稣的教会就是从一群叛徒的聚会开始的，不是吗？就是从一群叛徒开始的，就是一群罪人聚在一起做什么？彼此鼓励，我们不要再犯罪了，我们愿意爱主，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一次次的软弱啊，主来扶持我们，主来扶持我们，主来赦免我们，让我们从羞愧当中被主建立起来。我们曾经在主受辱被杀的时候掉头跑掉了，不敢站出来，我们在金钱权力美色这些面前，每一个这些走过来像 T 台上的模特一样走过来，我们只顾着和他们打招呼，我们眼睛里面早就忘记了耶稣了。一次两次三次，我们什么都爱，这个世界上我们什么都爱， 这个时候主仍然给我们机会悔改。摆在罪人面前呢，只有两条路，犹大的路我们看到了啊，犹大的路啊，没有悔改啊，一条是彼得的路啊，可以悔改，被神重新的建立起来啊，被神来使用。当耶稣听到了彼得的回答，耶稣的回应是：“你来喂养我的羊。”那我们发现不是恩赐，耶稣没有问彼得的恩赐、学历，对不对？不是恩赐、学历，而是对主的爱，让我们有了服侍的资格，对羊群的爱让彼得有了服侍的资格。这是我们服侍的一个根基，是主信任我们的理由。主信任我们，把羊群托付给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在神学院毕业了啊，不是因为我们啊这个有多么属灵的啊这个经历，有曾经有多么神奇的见证，不是的，因为爱，因为我们对主的爱，这是我们主来信任我们的理由。而且耶稣也没有问我们，你爱这些羊吗？他要把羊交给我们，你爱这些羊吗？不是的，因为羊有的时候就是不可爱的，就是不可爱的，对不对？因为不可爱的罪人远远比可爱的罪人要多得多啊！所以如果我们的服事是建立在羊可不可爱，那我们很可能今天能做，明天就做不了了啊！因为耶稣遇到的背叛，服事他的人啊，很可能同样会遭遇这样的伤心啊。因为我们服侍是因为对神的爱，因为这样才能够帮助我们在不可爱的人身上依然能够给出去这样的爱，因为我们是爱神，因为是爱神的缘故啊。就像特蕾莎修女，对吧？她在服侍加尔各答街头的那些濒死的人啊，记者问她，你怎么能够常年做这些事啊？那些人看着实在是太啊，又肮脏又可怕。她说她在他们身上看到的是耶稣，看到的是耶稣，是对神的爱。坐在最小的弟兄身上，就是坐在主耶稣身上，是对神的爱支撑我们每一个人啊，能够对我们的邻舍给出这样的爱，能够对我们服侍的羊群给出这样的爱。今天我们对神的爱体现在我们对神带到我们面前的这个人，他可能是我们的爱人、我们的另一半、我们的孩子、邻居、同事啊。这些人神把他带到我们的面前，我们因着对神的爱，我们才能够持续的对他们有耐心啊，持续的照顾他们的需要，才能够持续的舍己来付出。如果我们是看着人，我们很可能爱就枯竭了，但神的爱是源源不断的。我们靠着神主耶稣源源不断的爱浇灌到我们里面，同时我们在神带到我们面前的人身上又看到神的形象，看到神的样式，看到耶稣基督的工作就在他们的身上，我们才能够进入这样的爱的连接跟关系里面啊！感谢主，求他用他的爱来建立我们每一位。好，我们今天的信息就到这里。